修法等性本纪法典中，自行圆满三身有五人，于藏本那佛普贤前法起，请无垢光尊常护我，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心经》。《心经》当中呢，今天讲的是微妙比丘尼品第二十五。那么在此品当中呢，主要是宣讲五百个贵族的这样一种这个女人出家之后，最初的时候相遇当中没办法调伏这个烦恼。那么后面呢，听说微妙比丘尼讲了这个，就说贪欲的过患，宣讲他自己的这样一种经历之后啊，对这个整个轮回呢产生了这个厌离心，然后思维妙法之后，从烦恼当中得到解脱的这样一种过程。微妙比丘尼品呢，主要是在这个当中呢，给这个五百个比丘尼宣讲了这个正法，让他们获得了这个解脱，也得到了佛陀的赞叹。我这样亲闻佛说，一时佛在舍卫国，其陀金舍波斯匿王去世之后，其太子琉璃摄政为王，暴虐无道，驱逐罪相，见他杀害人民，如此残暴之事无以计数。那么佛陀住在舍卫国其陀金舍的时候呢，以前这个舍卫国的这个国王是波斯匿王，后面呢波斯匿王去世了。那么这个问题前面我们讲过，主要是这个波斯匿王去佛面前请法的时候，在给佛陀就是说汇报自己修法的这个体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琉璃王呢就是这个夺取了王位。夺取了王位，波斯匿王没办法回国，那么就是辗转到了王舍城，到了这个就说是这个二十四这个国王那个地方。后面二十四国王为了这个接待他，准备了好几天的这样一种这个仪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波斯匿王没办法这个生存就是吃着要着要来的萝卜，喝了点凉水，然后不消化倒在路边，后面呢被这样一种这个来往的车马激起了灰尘，最后呛死了。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过程。那么这样一种过程之后呢，太子琉璃王呢，他就是太子琉璃呢就成了这个国王了。那么继承王位之后啊，暴虐无道，然后呢就是做了很多伤害人民的事情，驱逐罪相，见他杀害人民，这样残暴的事情非常多。后面也是琉璃王发起啊，就是说杀死了释迦族当中的七万多人。很多地方讲都是这个见地的这样一种圣者，见地的菩萨，那么造下了很重的罪业。后面的佛陀受记这个琉璃王在七天之后会被烧死。后面这个琉璃王是在一个大湖的中心啊，造了一艘船，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在这个湖的中心造了一艘船，然后呢也是禁止船上面的人使用这个明火，但后面的一个王妃的这个一个禁止反射太阳光烧着了这个船，然后最后呢没办法逃生被烧死堕入地狱当中。这个琉璃王的这样一种过程就是这样的。就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前因就是转生大鱼的时候，释迦族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以前转为渔夫杀死这个大鱼，发恶愿的这个结果。佛陀说呢，如果不是成就了福果的话，这一次也会被这个琉璃王所害，那就是讲这个的。当时诸多贵族贵姓妇女看到国王如此残暴，心中伤感，对世俗生活感到厌倦，就一起出家做了比丘尼。那么这样一种残暴的事情天天看到了，天天发生，所以说很多贵族的妇女呢就是心中对国王的这样残暴，对这个整个世间的生活都感到了这种这个伤感和厌倦，所以说呢就觉得待在世间当中没有意义，就应该出家求解脱，就一起出家做了比丘尼。国中人民见诸妇女，或是释迦族中的人，或是帝王种族中的人，其尊贵和容貌端正均为国中第一，却全都抛弃世俗私欲出家修道。共五百人，众人莫不感叹赞美，敬香供养。那么就是说他们出家之后呢舍卫国当中的人民看到这些妇女，或者是释迦族当中的人，或者说是这个他的一种姓当中的人，那么他们的尊贵和这个容貌端正在国家当中都是很难找，但全部都已经抛弃了世俗珠玉出家修道了。和众人呢都是感到非常赞叹，对他们呢就是敬香供养。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就说是这个舍卫国的其他的世俗百姓他们的看法。那么下面呢是讲这些比丘尼他们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样的。 诸位比丘尼相互议论，如今我等虽然在名义上出家为尼，但却未服用法药以消除淫怒痴等念，故可一起到偷罗兰陀比丘尼那里询问经法，希望获得克制烦恼的办法。那么这些比丘尼呢，因为刚刚出家吧，一下子从这样一种贵族啊，从受很非常受这个尊敬的，然后呢生活很好的，而且他们本身呢容貌也很端正，长时间呢啊受用了这样一种世俗的生活，所以说一下出家之后呢，还没有听闻正法，还没有真正找到这个调伏烦恼的方式，所以说内心当中具备烦恼，他们一起商议。现在呢，名义上面已经出家了，或者说形象上面呢剃除了须发，穿了这个袈裟，已经出家为尼了。但是呢，还没有真正的服用法药来消除淫怒痴啊，淫怒痴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贪嗔痴，以前翻译的叫淫怒痴，后面翻译叫贪嗔痴。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还没有服用法药来消除三毒、淫怒痴等这样一种妄念。所以说呢，现在我们需要去这些精通经法的人面前，比如说偷罗兰陀、比丘尼那里去询问经法，希望能够得到能够克制烦恼的方式。于是众人一起前往其住所坐礼问讯，各自说道：我等虽然出家求道，却没有获得像甘露一样的妙法，愿得到您的开示教诫。然后呢，到了这个比丘尼的这个房子里面的时候呢，就给他讲：我们已经出家求道了，但是还没有获得像甘露一样的妙法，希望得到你的这个开示教诫，告诉我们怎么样修持妙道，怎么样来克制烦恼。啊，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不管是在家也好，出家也好，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呢，都是需要这个遣除的。那么要遣除相对当中烦恼的唯一妙法呢，实际上就是佛陀宣讲的这些种种这样一种这个经教或种种的妙法呢，能够遣除相对当中的烦恼。那么就说是这个得到了法之后呢，上次讲也是要必须要再的观修，再的观修的原因呢，就是说让自己的法、自己的心和法呢逐渐的相应，让自己的心变成法。那么现在我们没修的时候呢，心是心，法是法，我们的心呢就是凡夫庸俗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贪嗔痴的状态，法呢是属于一种这个清凉的状态。那么现在呢，如果我们不休息的话，好像是这个人是人，法就是法，在开启修行的会当中讲的话，如果不修行的话，人和法之间的差别啊，好像一个人都能过去的样子。现在就是说明中间呢，它隔了很宽的距离。现在我们修法，在坐上一座又一座的观修呢，实际上就是要让心融于法，要让法融于心。这样修的时间很长之后呢，心融于法，然后自己的心就变成了法。那么我们修的法是菩提心，后面我们的心就变成了菩提心。我们修的法是菩提心啊，这个心就变成了菩提心。修的法是空性，我们的心就变成空性，就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说一种这个法和心必须要融合。如果法和心不融合的话，烦恼是没办法消除的。所以说呢，这个佛陀也是讲过的，只是给你们宣讲这样一种解脱道，解不解脱呢？靠就说是这个修不修解脱道是靠你们自己的。世界上也是说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也是这样说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真正我们要修行呢，还是要自己去精进，自己对于修法产生一个强烈的意乐，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而不是说规定要这样观想，规定要怎么样，自己很不情愿去修。很不情愿去修的话，这样的话就是缺少一种动力。所以说如果有压力的时候呢，就是修一修表面上去就是功夫，没有压力的时候呢，根本就不去管了，不去修了，那么实际上最后吃亏的不是别人，吃亏的是自己。所以说应该对于这样一种修法的这样一种原理，为什么要修法，那么就修法之后的这样一种这个结果，不修的过患，现在的状态，都要一个整体的思考，把整个这个修行的路线、修行的纲要搞清楚之后呢，自己就有一种自愿去入修行的这样一种意乐。这种意乐是所有修法当中最重要的一种意乐。如果说自己没有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意乐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别人来看着自己，别人来管到自己，让自己来修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很困难。在格言宝藏论当中也是这样讲过，那么如果时常依靠别人的扶持的话，终有一天会遭殃的。那么就是说是自己应该有一种自主，有一种自力，尤其是在修道的道心方面呢，自己有一个应该有一个主动的动力。如果是经常靠上师扶持， 靠道友扶持，靠别人的这样一种这个呵斥，靠别人的赞叹自己再修一修，有个动力去修一修。那么如果这些东西消失，而且很可能消失，因为这些外缘的东西，外在的东西很容易消失的。如果这些消失之后呢，谁来鞭策自己？没人鞭策自己，自己不修行，后面呢就是很难以避免堕落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对于这个修法的这个必要性，还有调伏烦恼的必要性，怎么样修法的结果等等，都有一个比较慎密的思考，有一个非常完全面的思考之后呢，内心当中对这个修法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意乐，有了意乐之后呢，自己自然而然就会去选择修行观修，观修的时候的这个怎么样观修的方式啊，这方面就会去主动去关注了。如果这样主动去关注的话，一再而再，再而三去修行，自己的相续就能够得到调伏啊，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为什么要再再的观修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当时托罗兰陀比丘尼心中暗想，我应该劝他们舍戒还俗，以便我一人占有一补，不亦快乎。那么就是说托罗兰陀比丘尼呢，虽然也是懂得一些这个教义啊，但是呢这个发心不正的。他就是说看到500个贵族女人都出家了，然后想应该劝他们舍戒，应该劝他们还俗。如果他们还俗之后呢，他们的这个一波我就得到了，一个人得到500个波，像这样的话就觉得是非常大的一种财富了。实际上呢，一个人拿了500个波干什么呢？放到家里摆在那看，还是天天摸，没什么用的。还有500套衣服拿了又干什么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众生没有调伏的时候，内心当中的这个烦恼啊，这个贪欲，有时候从外人看起来的时候呢很可笑，但是呢就是说有的从反观我们自己的时候呢也是很可笑。为什么可笑呢？家里是堆积了很多根本用不上的东西，但是我们内心当中也会想，哎，那也许以后用得到吧，一个就破不烂的东西塞在这个角角里面，以后也许用得上的。实际上别人看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众生呢有一个通病，就是这种通病。所以说不管用得上用不上，内心当中的贪欲心啊，它都是一种自在的。所以说如果不通过观修这些想满难得寿命无常的话，我们落到这个当中还不知道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在家人当然他们这个积累的财富，出家人如果没调伏烦恼的话，那么当然在服侍的时候也最多就是找2-3个钵放在家里面，然后呢找几套衣服放在家里面，那么就是这么简单。现在不是这么简单的，现在不是说是有几套衣服几个钵的问题了，那么是其他的很多很多问题。所以如果不调伏烦恼的话，有时候出家人和这个在家人的想法很相似，不调伏烦恼的话，就是说是表面上的出家人，实际内心当中呢和在家的这样一种作意完全一样，一模一样。因此说到，你们都是出生在尊贵种族中，田产七宝，大象马匹奴婢，要什么有什么，为什么要舍弃这些来受持佛门境界，出家为比丘尼呢？像这样辛苦，倒不如返回家中，过着夫妻男女快乐无比的生活，随心所欲的布施，从而共享一生的荣耀。所以说呢，他有内心当中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他讲的法呢就不是说劝他们怎么处理了，劝他们怎么样返回世俗。他就你们都处在你们都出生在很尊贵的种族当中啊，要田产有田产，有七宝大象马匹，什么都有，要什么有什么，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还要舍弃这些东西来受持这个佛门的境界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就像这个没有出路的人，你去出此佛门境界还差不多，但像你们这样的人，这么富足的人，为什么要来出此佛门境界？为什么要出家为比丘尼呢？像你们这样辛苦，还不如返回家中重新过这个夫妻男女快乐无比的生活，而且呢，在这个享受无比生活的过程当中，可以做福德啊，可以修行啊，可以怎么样？可以随心所欲的布施，你们的财富这么多，可以供三宝，可以做布施，像这样的话，又享受了世间的生活，又是修了福报，这个方面何乐不为呢？这方面实际上是这个相似的道理。如果这些比丘尼不是相对当中已经有了善根的话，你听到这番古钟估计就受不了了，一想有道理，你看就是说是现在我们这么辛苦，而且呢也是烦恼也调伏不了，如果回家的话又可以有这样一种这个世俗的快乐，又可以修一点佛法，很多人实际上就是这样想的。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出家也是这样想的，有些人出家之后想还俗也是这样想的，实际上但是呢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一种道理而已。都是似是而非的道理。所以如果没有把这个法义没有把它思维透，没把这样一种轮回的假象看透的话，非常容易被这样一种假象，或就是说我们产生烦恼的时候呢，就被这样一种相似的理由 哎，就说是做蒙骗了。说每个人做一个事情的时候都有一个理由，尤其是在学佛法的时候，一方面呢要解脱，一方面呢也有对于这样一种世俗生活的一种具身的贪欲。这个时候呢就看自己的这个重心偏于哪方面了。如果这个是自己的重心偏于解脱方面呢，那么虽然内心当中有这个世俗的贪欲，但是可以压服得住，那就把它扶得住。自己呢就是说是虽然有贪欲，但是一想到这个轮回的长期的过患，你想到解脱的安乐呢，像这样就可以把它扶住。但如果就是说在这个两个当中重心偏向了这个世俗方面，这个时候呢就要找借口了。现在我修行可能估计不行了，可能是缺少善根，可能是缺少福德，可能是罪障过重，像这样还是只有就回家了，只有就是说一边过世俗生活一边修行，这个方面呢都可以啊。然后讲找很多例子啊，连大的莲花大师啊，还有很多这些出名的这些居士啊，找一大堆啊，你看他们就是这样的，我也可以这样。这方面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可能找得到借口，怎么样呢找得到理由。关键就是看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观察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处在这样一种十字路口，怎么样抉择，怎么样取舍。一方面当然要凭自己相对当中的福报善根呢，你这些当中的福报善根有多少，这个报数。还有一个呢就是看自己对法方面的这种思维到底怎么样。每个人修行没有上路的时候，都会遇到诸如此类的这样一种这个思绪所困扰。但是前面我们讲，看我们就重心偏向哪一边，如果重心偏向解脱这边呢，那思维就会靠近解脱方面的思维。如果重心已经偏向于世俗这边了，已经偏过去了，自己的思维也许就是方方面面就开始往那边去想了，找很多理由，找很多根据，找很多例子，像这样的话去去这样思考。所以说呢，这些比丘尼的相对当中是属于有善根的人，所以要听到他的话之后呢，就是说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但是呢也没有听他的话。诸位比丘，你听到这些话心中茫然啊，涕泪生气，舍之而去。那么虽然就是说是这样劝了，内心当中有善根的缘故呢，没有听他的话，他也是觉得很伤心嘛，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所以说就把他就是说这个在一边哭泣当中一边舍弃他而去了。他们又来到微妙比丘尼住所，上前行礼，如法问讯，各自说道：我等在家世俗习气迷恋已久，如今虽然出家，但仍不免心意飘荡，情欲像火一样炽人，不能自解，希望得到怜悯，为我等众开示心法，从而脱离罪业烦恼。那么又来到了这个微妙比丘尼的这个房子，然后呢就上前顶礼问讯之后，然后呢给他们给这个微妙比丘尼讲了内心当中的状态，在家世俗习气非常久，如今呢虽然通过一种厌离心出家了，厌弃世俗生活，厌弃这样国王的残暴，然后出家了，但是呢就是说没有得心相续，没有得了调伏不免心意飘荡，所以说相续当中的情欲还是像火一样炽燃，没办法就是说自我解脱，希望得到大德的怜悯呢，为我们宣讲解脱这种烦恼罪业的方法。那就是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修行的路上呢，看遇到什么人，如果遇到像这个陀罗兰陀比丘尼这样的人，那么自己的修行很危险如果遇到像微妙比丘尼这样的人呢，自己的修行是非常的希望的。所以说呢，遇到善知识还是遇到恶友呢，像这样对自己的修行仍然是很大的这个关系。微妙比丘尼对他们说：你们想问过去是、现在是还是将来是呢？注意，比丘尼说过去未来暂且不谈，但愿宣说现世诸患以解开我等疑结。那么就是说妙比丘尼说，你们想问过去的一些事情，现在还是未来事情，因为他是阿罗汉他是一个阿罗汉，所以说阿罗汉的缘故呢，他也有三明，也能了知过去的事情、未来的事情和现在的一些这个事情。那么比丘尼说呢，过去未来就不谈了，这个方面离我们来讲比较遥远了，关键是现在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情欲很炽燃，没办法从这样一种烦恼当中解脱，所以说讲一讲现世诸蕴，为我们解开这个疑结吧。微妙比丘尼告诉道：淫欲就好像大火烧于三者，到处猛烈蔓延滋长，所伤害的东西相当多，人因为贪着淫欲更是相互残害，日日滋生，以致堕入三途无有出期。那些喜欢家事者，由于贪恋会合恩爱荣乐，从而感受生老病死、爱别离、官吏的扰乱、反复的哭泣贪恋，以致伤坏心肝，死去活来，深深的眷恋家庭，心意缠绵，比深陷牢狱更可怕。 那么为庙比丘尼呢，就跟他们宣讲了这个淫欲的过患。那么这个淫欲的过患呢，从一方面讲的话，是众生相续当中一种具生的烦恼。啊，从有些地方讲的话，这个淫欲呢，好像是对众生的伤害不是很大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淫欲恰恰就是这个轮回的根本呢。淫欲呢，也就是生理欲界的这样一种最根本的这个东西了。所以说，好像是这个过患不大。就是说众生认为的过患不大的缘故呢，很多时候就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在意啊。比如说呢，就是说像那个杀生啊、偷盗啊，就是说是杀人放火，像这样觉得是一个恶意，但是呢觉得淫欲呢这个不是一个很坏的东西，应该不应该制止的。但是呢佛陀以辩证的智慧呢，也是给这个后代的弟子宣讲了这个淫欲的这个极大的过患。但是实际上我们不单单是佛陀，在世间的这些教养当中也是广讲这样一种淫欲的过患的。那么此处的微妙比丘尼说呢，这个淫欲就好像是大火烧于三者一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到处都是猛烈蔓延滋长，所伤害的东西是相当多的。那么这个大火一烧这个大山的时候呢，里面的这个树木啊，还有这样一种花草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动物啊、野兽啊等等，伤害的东西是非常多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呢，人因为贪着淫欲更是相互残害。然后就是说人们呢因为贪着淫欲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就产生我所，然后呢就是说如果说自己这个想要得到的话，就是生贪，然后呢拼命去追求，然后呢如果说别人妨碍自己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贪着的对性的话，就升起嗔恨心，然后呢互相之间就开始这个产生一种敌对的情绪，开始这个斗争，开始谩骂，然后开始这个打害，然后开始互相人和人之间、家庭家庭之间、国家国家之间，像这样的话就开始互相残害的，很多的都是因为淫欲而起的。日日之生也是堕入三途有初心，因为这样一种这个贪欲心啊，或者这个淫欲呢，它是一种本性恶啊，是一种自性罪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从淫欲当中没办法处理的话，每天都在滋长罪业，每天都在滋长这样一种这个堕去的罪业。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以至最后就说积重难返的时候呢，罪相遇当中的罪业非常的严重，已经堕入了三途，三途就是三恶趣，像这样堕入了三恶趣当中呢，没有办法出去，没办法处理。这些呢是从总的角度来讲的这个淫欲的过患。那些喜欢家事者，由于贪恋会和恩爱荣乐，然后就说喜欢这个家事的人啊，就觉得就是说是这个一个人孤苦伶仃，应该找一个家事，然后呢有一种这个就是说合家欢乐啊，有恩爱荣乐啊，有很多很多所谓的这个安乐。但是呢因为自己的心专注在里面贪着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会合或者恩爱荣乐的缘故啊，相续当中的贪心很强烈，所以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贪心呢，也会引发后面的生老病死苦。那么就说是生老病死苦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讲这个轮回痛苦的时候呢，是安立在人的痛苦当中，其他也有，但是呢我们在讲人痛苦的时候呢，生苦、老苦、病苦和死苦，那么这个四大苦合呢，实际上也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贪爱通过淫欲呢，就说是不断会滋生的。实际上我们真正看到说生老病死，实际上觉得没有什么苦，但是如果我们修家行到了轮回痛苦这个阶段，真正要对所谓的这个生老病死苦做一个详尽观察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发现这样的痛苦实在是没办法接受。这样一种这个生的痛苦，一方面就是说有刚刚出生的时候痛苦，还有呢就是怀胎的时候，自己助胎的时候，这个种种的痛苦都会感受，还要到老苦的时候，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没感觉到老苦，但是呢就是看一看其他的老人，观察一下，我们留点心啊，不要以为就是说这个和我们无关的，实际上我们要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对整个轮回要产生痛苦，必须要观察老人的痛苦，必须要观察，走近他们，靠近他们，去看他们的痛苦是怎么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看一看这个老人，慢慢观察一下，想一想如果自己如果没有中途夭折的话，也会出现这样一种老的痛苦。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老的痛苦的时候怎么办？那么现在的时候我们就算是一种这个风脉明显比较旺盛的时候，像这样一种行就是说行走自如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的这个方方面面很如意的。但如果一旦的老的时候呢自己的风脉明显衰败了，方方面面的就开始这个感受重重的痛苦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都会出现，那么这个不愿意也会感受的。还有呢就是一个生病的痛苦，生病的痛苦平时众生都有这样一种头痛啊、腹泻啊，还有其他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感冒的痛苦，还有一些人的严重的时候，比如说这些艾滋病也好、癌症也好、 还有各种各样的痛苦，我们看一看，思考一下，如果这些病在自己身上去感受，怎么样去真正去这个承受呢？还有就是死亡的痛苦，这个不是一生的痛苦，如果就是说你还要流转下去，还要不间断的感受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些都来自于贪欲，都来自于淫欲。因此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痛苦，都是从前面的这样一种因而来的，所以这样一种这个过程非常的强烈。还有呢，就是爱别离欲，就是说是喜爱一个东西，喜爱一个人，爱的越深，分离的时候痛苦也就越深。不管是生离也好，还是死别也好，实际上呢，这样一种这个痛苦，都是这样一种这个通过前面的一种贪欲而来的。爱别离的痛苦，很多众生就说是这个无可奈何当中，都会要去面对。面对的时候呢，这样痛苦是难以这个去这个接受的。还有呢，就是转载时间当中还很多这个受到国王啊官吏这个扰乱痛苦，自己受到这些种种痛苦的时候，反复的哭泣，然后呢就是说通过贪恋以至于伤害自己的心肝，死去活来，深深的眷恋家庭，心理层面，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比深陷牢狱还要可怕的。自己的心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个物品，其他的友情产生深深的贪恋的时候呢，自己的心就没有办法从这样一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了。有的时候呢，这不是自己的痛苦，是对方的痛苦，但是呢，自己因为眷恋这个家庭的缘故啊，一个家庭只要出现的问题，只要就对方出现了问题了，像这样的话，自己的心就缠绵在上面，没办法解脱。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话，比深陷牢狱、心陷牢狱，比深陷牢狱还要可怕。这方面就是说，自己被贪欲所束缚，不得自在的这个原因。那也就是说，为什么佛陀要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情况呢？告诉我们这个方面实际上就是一种实际的情况。众生如果说不修行佛法的时候呢，被假象所迷惑，我就认为这里面有安乐。然后如果就是说众生发现这个里面有安乐的时候呢，他就会这个主动去投入，主动去入在这个当中去。然后如果发现这里面有痛苦，而且越观察越觉得里面的痛苦越深，没有快乐，最后快乐只是一层假象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这个厌离心就会产生出来。而就是说是通过佛陀的教义来观修这样一种这个来观修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啊，观修这样一种过患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从这样一种贪欲的面具，把贪欲的面具一层层剥离的过程，到底千万法的本性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淫欲的本性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必须要通过一番细致的观修之后呢，才能发现它的本性。一旦发现它的本性是不可爱的，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念力。当然我们最初说这个不可爱不可爱，只是在这个表面上去想一想，只是嘴巴上去念一念，这个方面内心当中还是根深蒂固的认为这个是可爱的，那这个方面的话是不起作用的起不了作用。因为就是内心当中心内心当中的贪欲是据说是这个无始以来串习的。那么现在我们觉得不可爱不可爱，这个只是偶尔表面上一两天的一种这个学习而已，所以要通过这么浅的对峙是不可能就是说真正的压服住相对当中根深蒂固的烦恼的。这个方面就来自于再再的去观察，再再的去观修，让这个心产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心产生这个厌离心呢，让它逐渐的生根，让它逐渐的发芽开花结果。这个方面就是来自于自己的努力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根性不一样，他有的时候的关系的方式精进不一样，所以说呢就出现的结果也又不一样的。然后如果是以前前世或者在前世反复的休息过这个问题的，相对当这个种子比较这个深，所以说今生一观想很容易相应的。有的时候呢就前世串习的贪欲很强烈，很强烈的话，精神当中要一向马上要通过修一个不净观，要修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贪欲的过患，要怎么怎么样，通过观修他的痛苦，他引发了这样的问题，要一下子压不住的话很困难。但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再来通过这个上师的教育去观修。然后呢，第一个要观修，第二个呢，我们再提到过，必须要祈祷上师加持。通过自己的力量，就说是很难以奏效的。但是呢，如果通过这个圣者的加持的话，通过他们的帮助，再观修的话，这个事情比较容易奏效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要多依止这个善友善知识。如果就在这个危险期吧，我们就是称之为危险期。为什么是危险期呢？因为一方面我们在开始修法呢，一方面呢，内心当中的烦恼还在作怪。这方面就还没有真正把烦恼扶住的时候，这个叫做危险期。那么在这危险期的时候，依止一个合适的环境，依止一个合适的友伴，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这个时候处在危险期的过程当中呢，再再的驱逐到这个环境啊不好的环境当中去，再再的接触对于这样一种营地有兴趣的人，那么这个时候自己就没办法了。一方面的营当中本来就具备这个种子，再加上遇到这些环境，再再加上遇到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邪有的这样引诱的话，自己要从这样一种烦恼当中脱离啊，非常的困难。所以说这样要调伏烦恼，要修习佛法，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方方面面的条件具备了之后呢，啊，可以说有一个调伏烦恼的机会。这里面如果缺少一个缘，要真正把这个烦恼做调伏，这个就困难就多得多了，这个困难性就大大的加强了。所以说，此时我们也是要需要通过微妙比丘尼的这样一种这个教诫呢，来多思考。欲界的众生淫欲心都是比较强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有些呢现行的比较厉害，有些呢现行的不是很厉害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心当中都还有这样贪欲的种子。那么有贪欲的种子的时候，现在年轻力壮，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淫欲心容易引发，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修行的时候呢也容易驱逐，自己心力强也容易驱逐。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是抓住这样一种这个年轻的时候多观修，轮回的痛苦多真正的相续当中产生的这个出离心，对厌是整个世界厌离的时候呢，这些都不在话下了，对这些没有兴趣。为什么会对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异性啊，对女人这些产生这样一种贪欲呢？就是觉得轮回当中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好的东西可以追求，但如果真正总体来讲对于轮回产生厌离心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别的这样一种法，不管是对于一个这个财产也好，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友情也好，对于名誉也好，对于其他的赞叹也好，都不会有兴趣。所以一心一意呢就想要修正法，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总体来说通过修厌离心把这个烦恼扶住了。那么在把这个烦恼扶住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内心当中的种子还没有断除怎么办？实际上我们把这个烦恼扶住了，就能够赢得这样一种修习甚深法的时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内心的烦恼初中的烦恼不现行的，我们就可以一门深入的去修持这样更深的法啊，修空性也好，修大悲心也好。在这样方面的话，这个如果上面的法一旦相应的很深了，那么就是说下面的这个烦恼就更加不容易现行。这个方面就可以保证我们一直到了证悟圣地啊，到了不退转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可以松口气。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根本就不会受到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种种三毒的这个扰乱了。这个方面也是我们要修习佛法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过程啊，或者我们要了知这样的道理。今天的讲这个